张歌礼立约的记号。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国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与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解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阿门。
好，谢谢同费姐妹啊。我们今天就读到第17章的1到14节。我现在 share 个 screen 哈。我们今天读的17章的时候，首先神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啊。”在希伯来文里面，这是 El Shaddai。Shaddai 的意思有好几个解释，但最好的还是有全能的神的 Almighty。I am the God the Almighty。能够。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呢？”有个解释就说：“我们要完，神就要我们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给他，这是 the whole being，not partial，是不是完完全全的，不是一部分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有3次，第一次就是当他75岁的时候。神呼叫他是在12章，呼叫他出离开就去迦南地。林哥的85岁的时候是在15章，能够在这里，神要在与他立约。能够在这里99岁的时候，在神在和他一起立约。那么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到底你3次有什么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另外呢，就到这个。就到讲到隔离了。那么隔离，当时中东时候有些人是这样做的，但是神就规定一定要亚伯拉罕来，叫他的男子完全要做这些事情。在神的眼光来说，隔离有2种方法，就是要和其他的人、当地的居民有所分别，实际上在属灵的意味上，就是要与世界分开，要完全的归向神。但是到新约时代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看这个隔离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看着这个隔离的改变的时候，意义改变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好，谢谢梅弟兄啊。那从割礼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啊，这是很清楚的哈、啊。这一章立约的记号啊，就像当初这个彩虹的记号一样。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一路看下来呢，在思想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啊，他的信心的表现，他信心的成长。那这一段当神说，在第15节、16节，哈，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要叫萨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给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 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十七节，亚伯拉罕的反应啊，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这里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喜笑啊，然后呢，你对照哈、明天我们会读萨拉也有一次暗笑啊，也是讲到这个生这个一个儿子的时候，你的妻子萨拉，这十八章的第十节啊，这个对他讲哈、这个明年这时候再回来哈、你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幕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萨拉年纪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两次哈，亚伯拉罕笑一次，萨拉笑一次，但是神对他们两个人的反应却很不同哦。萨拉笑，神就责备他为什么笑、但是在这里亚伯拉罕笑，他没神并没有责备他哟，而是直接往下讲的哈。当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啊，你妻子，又跟他进一步解释这件事情。尤其是到了这个罗马书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是这样读的。他读这一段的时候，他说这个亚伯拉罕快到百岁了哈，他听到神的话，心中总不疑惑，哎，这是怎么解释法啊？亚伯拉罕他不也笑了吗？但是上帝却没有责备他，保罗也夸奖他，说他在这里信心不软弱啊。所以这是我们最原始的记录哈。我们跟保罗读的是同一段啊，保罗也是这么读的啊。那保罗为什么能读出这种意思来啊？我们思想一下啊，从这个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的角度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哈、一定要对照罗马书的第四章来读哈、我们才能够读得清楚啊。第四章的第九节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是在读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过第九节，那里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啊，这只是指着十五章第六节讲的哈、神那次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这个后裔和这个土地，那次亚伯拉罕就信了哈、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啊。但是当第四章接着往下讲的时候，就是在讲第十七章的经文了啊，大家仔细来看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从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是指第十七章哦。亚伯拉罕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对不对啊？在第十七章的时候，九十九岁的时候，神把他的名字改了哈。所以这里第四章后面的经文是在讲创世纪第十七章中所发生的事。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啊，这是第十七章哦。你看，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注意啊，我们怎么来讲这个亚伯拉罕这里所有的反应？保罗的讲法，这也是圣灵的启示哦。说他的信心是不软弱的信心呢，他还继续讲哦，二十节啊，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啊。圣经没有判他为不信哦，虽然他也喜笑了，虽然他也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但上帝并没有说他不信啊，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叫满心相信哦啊。所以我们讲话一定要小心哈，不要太苛刻的讲论这个亚伯拉罕啊啊，这是圣经给他的评价哈，我们要根据圣经的标准来讲这一段哈。这里说他是，所以啊，二十二节又再次下一个结论，这就算为他的义。为什么啊？亚伯拉罕喜笑，上帝不责备；萨拉一暗笑，上帝马上就说你为什么笑啊？就是因为呢，上帝的话语还没有出来啊。上帝的话语出来是在第十八节、十九节哈。十八节亚伯拉罕的反应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十九节神就说了：“不然。”这是第一次哦，第一次才启示亚伯拉罕，这个以实玛利不算的。 虽然是从他生的，但不是从他和撒拉生的。这是第一次讲啊，在第十九节才把这句话讲明。讲明之后，你看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亚伯拉罕马上就怎么样？满心相信。虽然九十九岁了，他依然不因为自己身体的软弱而怀疑神的话语，马上就起来，对不对？当神离开的时候，二十三节，正当那日哦，不打折扣的，上帝的话他完全去遵循。九十九岁行割礼啊，不简单哦，很痛，对不对？家里每个人，不管是他生的还是这个买来的哈，男子都行了割礼，这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一个表现。在神没有讲话之前，没有讲清之前，上帝不定他的罪的。虽然他做的不完全是神的旨意中的事，把夏甲带进来，生出以实玛利来，其实圣经里并没有责备他，哪怕他在这里喜笑，上帝是耐心的给他解释。但是神的话一旦讲出来，撒拉再笑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到第十八章哈，撒拉他显然已经听过亚伯拉罕跟他讲哈，神跟亚伯拉罕这段对话，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要生孩子的，他还在暗笑，上帝就很严厉的责备他，你为什么笑啊？你真的笑了？他害怕抵赖，但神说你真的笑了啊，所以这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一段跟罗马书第四章对照起来哈，我们就更清楚。信心，神所要求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啊？就是对他话语的完全的相信啊，不是凭着眼见的，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的。神的话语在人看来多难多不可能啊，我们都凭着信心来接受来回应，这是神所希望看到的啊。那在小组里面我花最多的时间是在讨论这个第一节这里讲的完全人。神说我是全能的神，这是第一次启示他的名字叫全能的神啊。然后接下来就一个命令，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这里是给亚伯拉罕的要求，到了新约是给我们每个人的要求啊。在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有讲啊，我们要完全，因为我们的父是完全的啊，我们的天父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我们要父像父一样的完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完全人啊。那我们分享到的有几点非常的好啊，第一个就是说这里不是讲到地位的完全啊，我们不可能像神完全的良善、完全的慈爱、完全的信实，但是呢是我们的指向，人生的方向是指向神的啊，我们心里面设定这个目标要向神，要像神的样子，要学习神的，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表现出来。我们设定这个方向啊，这是完全的起点。方向是指向神啊。再有呢，这个成就的途径是凭着信心的啊，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话，来跟随神啊。再有呢，正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神才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啊。如果我们是完全的话，就不需要再做了啊！正因为我们还不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要做完全的人，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朝着这个方向去求神来带领啊，来改变我们啊。所以这是做完全人的意思啊。那华梅弟兄有一个补充也很好哈，他从反面来讲，什么时候我们是不完全呢？不完全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嫉妒啊，怨恨啊，忧虑啊，担心惧怕，其实这些背后都表现出我们的不信，表现出我们的小信啊，所以是不完全的表现啊。那当我们信心凭着信心完全来指向神啊，上帝一旦他的话语来纠正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马上就用信心去回应的时候，这就是在做完全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没有讲清之前，他还在说哈，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啊。那神一旦纠正他说，不然啊，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他马上就调整自己的方向了啊。原先他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想的，你想想过去这13年14年的时间，神没有讲话，对不对？但是呢， 我想亚伯拉罕和萨拉活的一定是平安喜乐啊，上帝一切的应许都成就了，连儿子都有了哈、啊，八十几岁、九十几岁生孩子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哈、啊，直到第十七章，神再次跟他讲说不是的时候，在这之前，他们一定是觉得哇，很满足、很喜乐，你看，啊，但是神的话一旦出来纠正他，虽然一开始有一点的难明白哈，但一旦神讲清的时候，他马上就全心相信啊，这是罗马书讲的哈。满心相信神的话语、啊、一点都不疑惑，虽然身体有软弱、啊、这是所以我们要照着、啊、圣经的启示、啊、来看待这一段、啊、
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了神的这个很严厉的处罚、啊、必从民中剪除、啊、原因是因为他背了我的约，这是神下的这个命令、啊、这个命令。那我们都同意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所以我们信心会有软弱，但是我们看到神会给我们机会。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原谅了，也改了名了、啊、那命弟兄问了一句话很好、啊、就说在割礼上那个时候这边是割礼之约，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是割礼变成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讨论结果是割礼在新约的时代变成了形式化，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呢，这个就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律法的约束啊，这个变成到我们现在其实割礼变成了一种 medical 的 reason 啊，但是我们是还是在心中啊，我们有姐妹讲得很好，我们心中还是有一个割礼，洗礼割礼就变成我们这是我们要要进天国，而不是 physical 上面的一个割礼了。我们前面读到的自作主张啊，第一节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啊，一个是 walk before me， 一个是 be blameless。当这句话 be blameless 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亚伯兰在这里是一个转折点。那他以前就是有可能会被别人指责的地方，有过失的地方，那今后他跟神立约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没有过失，英文是 be blameless， 所以就没有过失，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那所以再一次就是神在这里强调啊，他神用了很多我要我与我要，所以神再次的像我们打疫苗一样的一个 booster， 一次两次三次啊，神在这里一直在强调给我们确据啊，增强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赖要变成好上加好。神说别人咒诅你，我也要咒诅他。到了十五章的盾牌，神来保护我们，征战上的盾牌。到了十七章的十五节啊，我们看到了预表耶稣啊，割礼呢也让我们跟世界分开来，分别为圣啊，就让我们去往着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完全人啊，成圣的道路上去，有一个方向让我们去追寻。
这割礼啊，这个整整的一章哈、啊，这是第十七章，神向他们显现，特地交代割礼的事儿，而且后来这个亚伯拉罕毫不迟疑的哈、啊，马上行了这个割礼，整章都在讲这件事情啊。所以割礼今天我们听起来有一点负面啊。这个那是因为这个后面因为割礼的事情阻碍人信耶稣哈，那是要一定要这个把它讲清楚的哈。但是在历史上割礼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哈，成了神立约的记号，成为以色列人能够从各民各族当中分别出来的一个民族，割礼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犹太人哈高举割礼的原因，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其他的民族都没有这个记号哈，这是神跟 人立约啊，跟亚伯罕立约的记号，虽然以实玛利也受了割礼啊，今天阿拉伯人也照着这个去做啊，但是以实玛利是不在这个约里面的。你看讲来讲去哈、啊，这个约所代表那个后裔都是指着以撒讲的，不是指着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不在这个约里面的啊。那这是为什么哈、啊？这个以色列人非常看重的原因，使他们跟万族万民都分开了啊，他们身上有神的约。啊、有神的应许、啊、这个将来的后裔要从这个行割礼这个民族里出来的、啊、这不得了。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当这个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之后，犹太人还在高举割礼、啊、那就没有必要了、啊、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在耶稣那里成，耶稣出来要做受割礼的犹太人和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同样要做他们的救主、啊，亚伯拉罕是受割礼人的父，也是未受割礼人的父、啊、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指向那个、啊、使人从死里复活、啊、从无中变成有的那个神，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啊、所以、但是割礼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就像神跟挪亚立约用彩虹为记号一样、啊、这次跟亚伯拉罕立约是有一个记号的、啊、就是这个割礼，
是我们信心之父是名副其实的。我仔细想一下，他75岁的时候蒙神的呼召，之后呢，一直到现在99岁，神在向他显现，又是向他显现。第一次呼召的时候，神已经向他做了很多的应许，你必将成为大国，也必赐福给你。咒诅你的地道，咒诅，比如说咒诅，祝福你不得祝福。他应该相信神，在等待神，一直到99岁，我再次向他显现，向他提出一些的应许。这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神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完完全全的为神，为神与神，这个是不靠自己，只靠神，耐心等待。这是信心的表现。至于割礼，这个11节已经明确说了，割礼是立约的证据，不是称义的条件。这个在罗马书，有一句话，神既是一位，他要因信受，使受割礼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为义。所以这个割礼不是称义的条件，称义还得靠信心。所以我们作为信徒还是要坚定我们的信心，完全的委身于神，这个做好自己，坚定信心。
好，谢谢王弟兄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15章第6节啊，受割礼是在17章啊，这个顺序一摆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啊。是在他受割礼之前，亚伯罕凭着信就做了这个、被称为义、啊、成了信心的之父、啊、所以他是先做未受割礼人的父，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割礼、啊、然后他又做了受割礼人的父、啊、这是在17章、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割礼啊，关于信心方面的、啊，大家都讲得非常好。在后来保罗受到神的启示，他在罗马书2章讲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后来保罗又在哥罗西书2章特别讲到，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啊，他说你们呢、啊，也不也，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属性的割礼，而是受了，他说受了基督的割礼，就是除掉你们的罪身，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啊。所以保罗他看得出来，我们其实在这个年代里面，我们受基督的割礼，就是讲到基督的死跟复活，跟他认同。哇，这个保罗实在很厉害，讲出这一点。好，我把时间交给右海姐。
我有一点跟大家不太一样的想法，但是我大胆地说出来，就是我们看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然后到了17章的第一节，就谈到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底下要连着读：“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如果这样看的话呢，我的感觉就是86岁生了以实玛利之后，整整有13年的时候，神没有给亚伯拉罕讲话，一直过了13年，神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他讲话。我觉得我们当思考，他生了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之后，亚伯兰有一个错觉，就认为这就是他的后裔了，所以他就满心活在与以实玛利是他的儿子的这种心情之中，他跟神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是很淡的了，所以神一直在等待他。13年之后，神觉得他的这个错误的认为需要停止了，所以神说：“我是全能的神。”这个全能就是说一切都在于神，全知全在全能无所不知的神。你呢，在我面前，要注意啊，在神的面前应当做完全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行在神的面前应该是没有指责的，但是在现在看来，他与神疏远，他是有所指责的。你要这样子做，我就与你立约。我觉得亚伯拉罕他心里是有震动的，为什么呢？13年之后神向他说话，是要他毫无指责在神面前，那就是说他过去这13年有所不足的地方，所以他的态度马上就俯伏在地，他并没有说什么话。我觉得这是亚伯兰最好的地方，就是当神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敬畏神和顺服神的心能够俯伏在地上。所以神向他说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你们数一数，神又说，神又说。我觉得亚伯拉罕他是在认真的听神的话，他两次俯伏在地，都代表他对神的一个敬畏和顺从的一个心。这里面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认识到神说，前面是神，从第3节到第8节全是神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啊，我要与你立约，我要改你的名字，我要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觉得这句话是不得了的一句话，还要就是把迦南全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圣经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提出来迦南地这几个字，前面提的都是这地，你寄居的这地，或这地我赐给你，这是第一次提到迦南地赐给你。另外的话呢，还有两个第一次，一个就是我跟你立约做永远的约，第7节，再一个就是第一次提到的，就是是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你后裔的神，这都是第一次提到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很重视神在这里是很严肃的给亚伯拉罕说， 你不能够再活在你跟以实玛利这样子一个自娱自乐的这个情况下了，你要想到神是你的神，你把一切都要献给神，你要相信神。所以九节以后呢，就是说亚伯拉罕当做的事啊，然后就是你和你的后裔要遵守我的约，并且要行割礼。这个割礼神当时是看得很重的，就是要在人身上有一个记号。这个割礼在这一次立约的时候也是要见血的，行割礼不是不流血的，也是要见血的。所以我是觉得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逐渐成长的过程，他也有软弱，他也是人，但是呢他好处就在于他神对神的完全的敬畏和顺服，他能够立刻改变他自己不足的地方。
好，谢谢同志们啊，很好的补充。确实哈，这个我们体会到上帝带领亚伯拉罕真的就像一个父亲带儿子一样啊，是一点点等候他啊，一开始带他走一步，等到成长了再带他走一步啊，对他的启示也是 progressive 的啊，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得那么清楚啊，一开始他以为是一粒一线，上帝说不是啊，然后他说是以实玛利，上帝说不是啊，最早的时候可能他以为是罗德啊，上帝说不是啊，所以神是一步一步的向他啊显明啊。但是亚伯拉罕的好处就是说，他一旦听到神的话，神一旦讲明了，他就不再怀疑，他就完全相信啊，不管在人看起来多难成的事儿，他都接受啊。那这十三四年的时间呢，有可能是神在等候他的时间的过程啊。因为你想，如果从时间来讲，到了22章，亚伯拉罕的信心到了顶峰了啊。那时候他能够把以撒献上为祭哈，那是他信心已经完全的时候。但是后面几十年，他一直活到175岁才死了。但后来呢，几十年上帝都没有跟他讲话，所以上帝没有跟他讲话，不等于说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责备。上帝有他的时间啊，在等候这个时间到了哈，这是人很难猜度的啊。上帝什么时候对他讲话，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知道什么是 perfect time 啊。之前亚伯拉罕在没有听到神的进一步启示的，他确实哈心里很安稳的，呵呵，跟以实玛利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后来赶他出去的时候心里是很忧伤的，是很不舍的哈。你想那个以撒虽然后来是应许之子，但现在还没生出来啊，但以实玛利是活生生的一个孩子啊，十几年的时间培养他爱他跟他建立关系哈，那是一个很甜蜜的一种关系。但是呢亚伯拉罕就是他的好处就是遵行神的话啊，神讲出来他就照着去做，感谢主。
这几天读15章的时候说亚伯拉罕信神，然后就以此为他的义，是说那个时候神才称他为义吗？因为他出吾尔的时候其实他就信神了，为什么不在他出吾尔的时候就说他信神称他为义呢？
对，到第15章的时候，他12章就有信心了哈，没有信心他走不出来的哈。但第15章很关键的，你注意哈，那地方的启示是围绕着后裔来讲的啊，所以这在那个地方说他因信称义是有特别意义的哈，因为那个后裔就把主耶稣基督带出来啊，所以这个信神的话是第一层面的哈，第二个层面就是要信神的话语中所启示的基督。这样的话才能成义啊。
可不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信其实不是只是一时的，必须是持续的，像昨天梅弟兄也讲到那个夏甲好像也信，对不对？但是后面就没有看到他后面究竟是怎么样了，是不是
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信一定是持续的，而且是不断成长的信啊。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信心的对象一定要指向耶稣基督啊，这样才能够 得到真正的拯救啊。好，谢谢大家的补充，很好。那感谢大家昨天为那个龚文辉师母代祷啊。那有一些的进展，就是他可以回到美国来接受治疗，但是过程是挺麻烦的啊。专门有一个医疗团队要去接他回美国，那他现在就说这个身体皮肤 90% 都溃烂啊，是很危险的啊。在 ICU 里面已经住了20多天了哈，所以盼望神怜悯他们，能够平安的把他带回来哈。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感谢你哈，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旅程哈，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看啊神的作为，一步一步的在经历哈神如何引导啊凭着信心来跟随你的人啊。谢谢主啊，在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的身上彰显你的信实。啊，彰显你的慈爱啊，彰显你的不离不弃啊，彰显你超越人所能想象的智慧啊，在你所定的时间啊过程当中哈、啊，你一步一步的来引导亚伯拉罕啊，让他信心一点一点被建立起来啊，最后能够成为被称作信心之父的人啊。感谢主啊，但愿这样的信心的榜样不断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啊，凭着信心朝着这个完全的方向啊，向着我们天父。啊，向着你的心啊，是不打折扣的啊，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惧怕啊、担心等等啊，这些的小心的罪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里面，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啊。我们也感恩你垂听全世界各地的信徒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啊，在龚文辉牧师师母的身上来彰显你的信实啊。后面的事情我们继续的交托仰望。啊，求你与他同在啊！这是你有你的方法，你有你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众儿女的祷告不是突然的啊！你要做大事，你要在这家庭的当中啊，彰显你的奇妙的作为。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